喉咙涛点上根烟，诗雅是不抽的，但桌上有一个给客人用的烟灰缸。你看我，一说起儿子的事情就没完没了，你都听烦了吧？
哦，没有，怎么会呢？刚儿子的事儿，我也想多了解一些嘛。
你别胡说。女人的脸一红，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哦，你有事儿吗？
怎么，没事儿就不能来吗？想你了也不行。
嘘，诗雅要他小声一点，这间办公室可不是隔音的，说话的声音稍微大点儿，外面就能听见。别闹了，真的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喉咙涛压低了声音，嗨，别对自己那么没信心，你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。听他夸奖自己，诗雅女人的虚荣心得到了小小的满足，不仅一笑，死丫，有事就说吧，别拐弯抹角。我是来邀功的。
哟，你立了什么功呀？
男人把大衣脱下来，从西装的内兜里掏出一叠照片和一卷胶卷扔到了桌上。诗雅一看，真是又惊又喜又难为情，飞快地把那些照片放进一边的碎纸机里，又把胶卷拉出来曝了光，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又有一把车钥匙和遥控器放在了他的面前。
你的雅阁就在楼下的停车场，今晚你下了班先送我去见一个朋友，然后就可以开车回家了。
谢谢你。女人的感激是出自内心的。喉咙涛拍了拍身边的地方，过来坐。等女人坐到了身边，一搂她的肩膀，
别光说不练，我帮你出了心病，你该怎么报答我呀？
诗雅心中明白，除了以身相许，自己也没什么可以给他的了。
这是办公室呀，
今晚行不行？今晚我陪你去开房。
不行，晚上我有事儿。再说办公室才刺激呀。
男人说着，已经把阴茎掏了出来，打着手枪。万一被人发现那就完了，你快收起来。伸手想把男人的性器按回裤子里，可手一抓住那东西，就再也放不开了。又粗又长，又热又硬的大鸡巴，对于这个酒矿的中年妇人的诱惑实在太大了。
不性交也行，口交解决也可以啊。
口交，好，口交。诗雅太喜欢他这根大老二了，一边上下撸动着包皮，一边痴痴地说。回头确认了布帘完全遮住了门上的窗口，一狠心，
你别出声，
把喉咙涛拉起来，自己蹲在他身前，把龟头含进了嘴里。诗雅穿着一套棕色的女士西装，白色衬衫的宽领翻在西装上衣的外面，显得十分正式，很有职业女性的风味儿。她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形成一个不能合拢的圈，握在阴茎上，用力的前后套弄。这个女人对于口交有一定的经验，把舌头垫在龟头下面，每次都尽量深地将肉棒吞入喉中，再向后推到龟头后的肉沟处，用嘴唇在里面摩擦几下，双眸除了眨眼时都是向上望着。喉咙涛从刚才一看到释小龙在这儿，鸡巴就处于勃起状态，不是他对男人有任何兴趣，只是想到可以尽情地操他妈，就有种没有来由的兴奋，现在真正的把性器插入他妈身上一个肉孔里，那种兴奋就更强烈了。 何龙涛越来越发现，人妻人母是最好的玩具。往下一看，诗雅正在胯间努力地吸吮着，不停地翻着白眼，更增淫靡的气氛，心中征伐的欲望大至，
你就好好替你儿子还债吧。
心念及此，猛地向前一挺屁股。本来就是在主动作鸡巴的女人，突然感到口中粗长的阳具开始快速的抽插，次次都要把喉头撞得生疼。起先是自觉地翻出白眼儿，以挑逗男人，现在变成不得不那样做，口水也不受控制地向外涌了出来。脑中轰轰的乱响，呼吸也渐渐困难起来，拼命想用舌头阻止阳具的进入，结果却是螳臂挡车，根本无法抵抗由男人强大的力量驱使的阴茎，势如破竹的摧残他娇嫩的咽喉。虽然肉体上有些许的难过，心中却没有一丝的不满。是人就会有奴性，特别是女人，在被人征服的痛苦过程中，心理上却能得到超出想象的快感。诗雅就是这样，长期对于强劲的男人的渴望，导致了她一旦得到了满足，就会完全臣服的结果。就在由于窒息而就要昏迷的这一刻，何龙涛猛然停止了抽动，弯着腰，双手紧按女人的后脑，用力闭着眼睛。身处进喉咙中的大鸡巴开始猛烈的射精，足足持续了几十秒。与此同时，诗雅只觉得自己左手隔着裤子用力揉搓的阴户里一阵痉挛，子宫进口大开，大量的阴茎飞射而出，打在内裤上，使阴户变成黏糊糊的一团。这次高潮的强度绝不亚于一根大肉棒所带给小穴的快感。男人停止了射精，把软下的阳具拔了出来，向后退了两步，坐进沙发里。诗雅拼命地咳嗽起来，好一会儿才平息，地上留下了点点精斑，但大部分都直接冲进了食道，被他吞入了肚中。几分钟后，女人才失神地跪趴到沙发前，清理那根粘满体液的肉棒。你不是警察吧？在一个红灯时，开车的诗雅探过头，在情人的脸上亲了一下。
哼，不是，你怎么猜到的？
你这身行头的做工，材料都是上等货。别说一个普通警察了，就是我两个月的工资加起来都不够买的。
侯龙涛伸手隔着衣服，在他的胸脯上捏了一把。
你还挺细心的呀。我是做生意的，上次找你是为了挖出胡二狗的事儿，没想到碰见你这么个美娇娘。
胡二狗？
就是你说的胡兵。
你怎么对付他的呀？
那你就不用管了，你只用知道一点，我不会让跟着我的女人被人欺负的。
诗雅不由得心中一热，丈夫常年不在家，她已经好久没有这种被自己的男人保护的感觉了。左卫和何龙涛面对面的坐在一家饭馆里。
刚才送你来的就是那个药检局局长吧？就是他。
你把车还给他了？
当然了。
那些照片和胶卷也给他了？
怎么了？
你丫犯什么傻呀？他可是有实权的人，万一他以后不听话了，你要是有那些照片还能要挟他一下，现在怎么办？
哼，左屁啊左屁，你当我是刚出道的小崽啊？照片是可以复制的，我已经把他们都扫进了计算机里，家里一份，办公室一份，邮箱里还有一份，就是以防万一。
侯龙涛啃着一根大排，连眼皮都没有抬。
第30章，
巧取豪夺中。
左撇，你儿子中茂是主唇吧？
喉咙汤拿起纸巾擦了擦嘴。
废话，我这样的人才当然是主拍了。一三五是我，二四六日是另一个人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。
左卫是一个很能贫的人，又有点小聪明，大学没毕业就给中茂的老总跑腿，后来干脆就不上学了，一直混到首席拍卖师的位置。别看他还不到25，却也是中茂老总最信任的人之一了。你有没有办法让一件拍卖品一起拍下成交呀？
哦，什么东西让你感兴趣了？你不是只喜欢女人吗？
哼，不过在一般情况下，我们是没法控制最终成交的。左卫算是这行里的老人了，说出的话应该还是比较贴谱的。何龙涛听了真是失望之极，他很明白比自己更有眼光的大有人在，要是那个东西真的拍卖，说不好会有多少人竞价，那就不是150万就可以解决的了。
哦，我看上一个尾气净化装置。好，那个呀，我知道，正好是我主牌。
你记得？
你丫脑子这么好使啊，每天拍那么多东西你都记得？
不是，左卫喝了口茶，
那主货是他妈个傻逼，哼，没本事还特傲，是我跟他谈的。
何龙涛一听就是曲鹏。
哦，你们怎么谈的呀？哼，那傻逼叫曲鹏，带着文件说要来拍卖，我得先给他个起拍价呀。等我一看这文件呐，少了一份权威部门的估价书，我们平时基本上就是以那个估价作为起拍标准的。
那怎么办？
我们行就能提供估价服务，收费也很公道，10%，也就是如果在3年之内的任何时间被估物以评估价或是更高的价格转让，我们都有权一次性收取其中的10%。
要是卖1亿，有1000万就是你们的。
正是。
嘿呦，真他妈够黑的。
屁话，我们这行就是这家，有时就是因为这个估价能以比他们自己估计的高10倍的价格成交呢。10%算个屌啊。
左卫不爱听了。
得得得，是我不懂，您接着说。曲鹏跟你丫一样觉得不值，我也懒得给他解释了，那孙子特讨厌，我直接给他安了个科技专利的最低价80万，这是规矩，没有评估也就这个价了。
没想到那孙子还挺高兴，真他妈一傻逼。
一般说来，好的科技专利都能以上千万的价格出手，
那万一他这个专利真的不值钱呢？你给他开80万，岂不是没人买了？
那也与我们无关呀，我们照收手续费，倒霉的是他。
你是真对那个东西感兴趣呀？喉咙涛点点头。
你就是真的没有办法了？
也不是一点都没有可能，只是我会担一些风险。
快说说。
我们行的惯例是上午拍卖工业科技专利，下午是工艺美术、珠宝玉器一类的，而晚上会有比较著名的艺术品。嗨，这些都是不成文的规定。
左卫点了根烟。这么做是有道理的，要让那些吃饱了就没事干的大款一大早就带着小蜜出来斗富，有点难为他们，所以珠宝一类就放在下午3点开始那场。我可以把你要的东西拖到那一场再拍，那些连中学文化水平都没有的猪头绝不会竞价的。
太好了，就这么决定了吧。
嗨，我说我可以那么做，可没说我会那么做，
那是违反规定的。我要是真干了，万一被曲鹏把我告了，我就没法在拍卖圈里混了。
左卫翻了一个白眼儿。
哼，
你帮我这个忙，我能亏待你吗？如果你被炒了，就过来跟我干，前途绝不比你当拍卖师差呀。
侯龙涛突然把身体向后一靠，斜着眼儿看着左卫。
孙子，你丫是不是就等我这话呢？
左卫一笑，
哼，没想到花了这么长时间你才明白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在拍卖圈混了快六年了，首席拍卖师啊，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。哎，可是再也没有什么提升的空间了。从上学那会儿，我就看出你小子不是笼中的鸟，早晚会展翅高飞的。我宁可跟着你拼一下，也不愿意就这样无聊的过下去。我需要新的挑战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
好，很好。
何龙涛拍了拍手，
办完这事儿你就辞职吧。我正好需要一个人去欧洲和美国注册那个专利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可我的英文不好啊。
你不是要新的挑战吗？在那边翻译不难找，华人律师也有的是，你自己搞定。
两人算是把这事儿定了下来，可侯龙涛还是不太满意。
你说如果留拍的话，会不会还有机会更大的压价呢？
你丫可真是贪心呢。
我们行的规定，第一次留拍，第二天再拍一次，那可就不是我主拍了呀。
两人又商量了一下细节，才结束了晚餐。
送我回家吧。
侯龙涛拉了拉衣领，他穿的可不多，平时都是下车就进屋，出屋就上车。呢子大衣里只有一套西装。左卫看了一眼表，
来不及了，我得去接我女朋友，她的夜校就要放了，不顺道，你丫儿自己溜达吧。
王八蛋，我可是你老板。
现在还不是呢。
左卫开着白色的切诺基就跑了。
妈的。
侯龙涛缩了一下肩膀，好在离家不是特别远，走两步就到了，打车太浪费，他可不是那种花钱大手大脚的公子哥。侯龙涛在冷风中走了几分钟，已经到了西直门附近，有点受不了了。
奶奶的，胡二狗那孙子还真能忍，现在才知道他受的那份罪。切！
他无意中一扭头，看见桥下的云天游戏厅里人头攒动，生意很不错，心中一动，推开玻璃大门走了进去。站在门口处的几个十七八岁的男孩都是这片的，马上认出了侯龙涛。他现在的名声可比文龙还要响。
哟，涛哥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
哦，来看看，
好久不进游戏厅了，都快忘了什么模样了。
云天的规模不算小，设备也不错，但还是有一股乌烟瘴气的感觉。侯龙涛对于这种感觉还真是挺怀念的。一个孩子递过一根烟，涛哥抽烟。
这里的人你们都认识吗？
在另一个孩子给他点上后，何龙涛问了一句。
哦，大部分都认识，全是咱们这片的，老来这儿就熟了。好，这样好，一片的就该多抱团，不容易被外片的踩在头上。
何龙涛左右寻摸了几眼，发现右边的第三台机器是噬魂。
你们知道谁玩噬魂玩的好吗？
噬魂？赵振宇玩的不错，就是现在正用右边摇杆那男孩子，从六点多到现在一个币都没下来过，前两天还有几个外片过来挑战呢，都被打跑了。
有人指着一个穿紫色大肥裤子的男孩说，
帮我把他叫过来。
侯龙涛拉过边上的一把塑料椅子坐下，一个孩子过去挤进一团围观的小孩，拍了拍赵振宇，
来，有人找你。
赵振宇正打得起劲儿，没动地方。
别他妈烦我，谁找我？让丫等会儿。
他连眼珠子都没有错过一下。
你丫想死啊？侯龙涛，涛哥找你。
那人推了他一下后脑。
啊？
赵振宇一惊，回过头正看见坐在门口附近的侯龙涛，对他勾了勾食指，赶紧走了过去。
嗨，算你丫输了。
赵振宇的对手大叫着，
别你妈操蛋了， 扁不死你个小屌子。男孩边走还不忘骂上两句，
从疯狂叫嚣到点头哈腰只是一瞬间的事儿。
涛哥，您找我？坐吧，想跟你聊聊。
何龙涛指了一下身边的椅子，
听说你噬魂玩得不错呀。
我开始玩那个半个月之后就从来没输过。